在我们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的第二章，第二大段，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再次给我们时间，我们来细看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主，你将我们智慧，也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学习，无论讲的、听的都有学习，都有反省。主，你指引我们，我们谢谢你，开恩，加我们一切属灵的恩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好果子，来荣耀父的名。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好，先我念斯鲍尔写的。In section 2 of chapter 2, we see this richness and precision again. This section begins, God hath all life, glory, goodness, blessedness in and of himself. This is what makes God utterly transcendent.所以他说，在第二章的第二段的时候，看到，告白的这个精准度，上帝在他自己里面有一切的生命、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福分啊，在他自己里面有这一切，所以神是超越的，他与我们是不一样的。Life is something that God possesses in and of Himself, most precious to us, of course, our own lives, for we understand our mortality. Scriptures admonishes us that life is like the grass. It withers and dies. We are always dependent on support system, food, oxygen, water, and human fellowship to continue living. Because we do not have life in ourselves.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斯巴瓦就让我们对照，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不是这样的。反而我们是永远是依赖，是依靠上帝的，甚至我们是来为了生存，我们需要食物、氧气、水，我们也需要彼此的一个的活在一个的群体才能够生活下来。And Mars Hughes Paul says,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我们看使徒行传17:28，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的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在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生活、生存、存留都是在乎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我们每一分一秒能够存活下来，都是因为上帝供应我们哦。God has all life in him, in and of himself as we probe reality. We discover that nothing is more mysterious than life itself. We find reality ultimately in God. Without him, there is no plant life, animal life, or human life, because all power to live comes from him, who alone has all life in and of himself. 所以在这里是保罗说，上帝他自己是自存的。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最终我们的现实，我们是依靠上帝的啊，没有上帝的话，就没有植物，没有任何动物，也没有人啊，所以我们能够至于能够生存那个能力的，有能力来生存，是因为这个能力是来自于上帝而上帝他是自存的，他是不依附任何的事物。或者任何的事来生存的，上帝是自存的上帝啊。God also has glory in and of himself. A burning issue of our day is that of self-worth, self-esteem, and human dignity. Fr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we see that dignity, worth, or esteem, when attributed to human being, is a gift. 上帝他有荣耀，他是这荣耀是在他本身他自己的上帝也是。一定是为着他自己荣耀来行事的。然后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的尊严，我们的生存的价值，我们的自尊，这一切赋予人类的这些尊严、自尊其实是上帝的一个的一件的礼物，上帝赐予我们人类尊贵的身份We prefer to think that our dignity is intrinsic to our humanity, but dirt has little inherent dignity. We were creatures out of dust, and we return to dust.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高估自己，以为我们这种的尊严是因为我们本身是 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尊严。但是把我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上帝从尘土所造的。We cannot find in ourselves any basic for exalting humanity because our dignity according to scripture is not intrinsic, it is extrinsic, it's an assigned dignity. 所以我们至于是所以是尊贵的，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任何的尊贵的价值，乃是我们是尊贵的，因为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这个的尊贵，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这个尊贵价值。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上帝不是任何人赋予他荣耀，而是他本身就是荣耀的。所以我们他在这里做一个对比。I have worth and you have worth because God says so, because he assigned value and importance to human being, because he has made us in his image. 所以我跟你都有价值，因为是上帝把这个价值赋予人类，以至于人是重要的，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造的，所以人是尊贵的。God put a premium on the sanctity of human life. 所以人是尊贵的，人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造的。所以人人应当要尊重生命。We may contrast our dignity, which is derived from God, to God's dignity, His glory, gravity. His dignity is in and of Himself by the sheer nature of His being, and this glory is eternal. 所以他就说我们的尊贵是来自于上帝然后上帝的这个的他自本身是荣耀，他是尊贵的。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性，而且这荣耀是永恒的，他的荣耀是永恒的。In one sense, God can set within his creation different levels of derived glory. As Paul tells us,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stars have a certain glory, but it does not compare with an eternal glory of God, which he shares with no creatures. 所以在这里是保罗说上帝能够赋予不同的创造不同的阶级的创造里面不同的荣耀是好像他举例在哥林多前书15:40-41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有不同的荣耀，不同的荣光所以这个的受造物的这种的荣耀荣光是没有办法与上帝的荣耀来相比的，而他自己本身的荣耀是他不与任何的受造物分享的受造物也无法与上帝分享他的荣耀A creature can reflect God's glory, but that glory is inherent only in God himself. 所以只有这种的荣耀，上帝的荣耀只有上帝本身自己拥有，而这是受造物所不能拥有的，没有办法拥有的。 One of the most provocative statements in the New Testament appears in Hebrews chapter 1 verse 2-3, where Christ is introduced in all his magnificence. The apostles call Christ the brightness of his glory. 在希伯来书1:2-3里面，基督是他被介绍的时候，我们看希伯来书1:3，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荣耀，而且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耶稣基督把神彰显开来，所以唯有耶稣基督看见过神，没有人任何人没，甚至摩西看到的只是背影，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那些看到上帝的所谓的异象都是不是上帝的本体的真相。所以后来圣经的作者经常都就讲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本体的真相，一定是透过耶稣才看见父。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他的门徒说，门徒就说你把父显现给我们，我们就满足了。然后耶稣就反问他们，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们还问这样的话吗？凡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所以耶稣就他就是上帝的本体的真相，他道成了肉身，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视上帝的，没有办法因为在旧约的言语而言凡是见到上帝的必要死没有办法存活所以唯有耶稣基督他把上帝他彰显开来了。The Bible usually expresses God's glory in terms of binding, dazzling light. Yet the apostle here asserts that the very brilliance of divine glory is found in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所以圣经经常表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是好像用一种人无法直视看见的一个的光。那在这里的时候，使徒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表达的这个的荣光，却是在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开来。God is the source and fountainhead not only of life but also of goodness。所以上帝是不只单单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啊。He is the standard of everything that is good. He is the power and definition of goodness. Speaking somewhat philosophically, we can say that the Bible describes God's goodness in ontological categories. 所以上帝是那个真善美，可以说真善美的真实的标准，他就是那标准。他在他里面有那所有美善的能力。所以按哲学性的来说，这个的美善也是在上帝的本体之内哦 ,ontological categories. Goodness is not just a quality of his behavior, but an attribute of his essence or being. 所以这个的美善不是单单是他在表述他的一个的行为，而他也是他的本质，他的自存，它的本质的一部分哦。This captivated the imagination of Augustine as he wrestled with the problem of evil. He and later Thomas Aquinas pointed to evil's parasitical nature. As a parasite, evil has no ontological status, no independent being. Only that which is in the first instance good can manifest evil, because evil reflects a lack, privation, or negation.Of the good. 所以奥古斯丁后来跟多马阿奎纳他们在反省这个神的美善的时候，后来他们也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邪恶，到底邪恶是什么，到底邪恶是不是一个的有没有一个的本体，它是不是存在的，它是不是存有的，邪恶是不是存有，它是不是有一个本体啊。那结果他们所提出的一个的理论，就是邪恶是怎么来自于什么呢，邪恶的存有不是因为它本身是存有的，而是因为它是善的一个的缺乏或者美善的一种的损坏空缺缺乏就像空了，原本是美善的，空了一角，那一角，那空缺的那一角就是邪恶了。To Augustine, God alone has a being of good in and of himself. He can assign goodness to human, but our goodness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a certain lack or negation. 对奥古斯丁而言呢，上帝本身他是美善的，他是良善的，在他自己本身就是美善的，他能够赋予这个的美善给予人类。但我们人类的这个的美善斯巴尔说，我们的人类的美善往往都是有一些的缺乏。We do not have the perfect, eternal, immutable good nature. 怎么样的缺乏呢？斯巴尔说，我们的美善不是完全的，像上帝一样完全，也不是永恒的，它也不是不变的一种的美善哦。God's behavior flow out of his good nature. 上帝如何的来行事，是因着他的本性而自然的流出。上帝不能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呢，不能。His eternal righteousness reflects his eternal goodness, which he has eternal in and of himself. He is the source and fountainhead of life, value, and all goodness. 所以上帝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生命的源头，一切的价值，一切的正直公义都是在出于他内在的良善这是上帝有的这个的属性本质To goodness is added God's blessedness in and of himself. Blessedness comes to us human from the outside. 所以这个的 blessedness我们可以讲说，这个的上帝的这种的美善，这种的福 应该可能是翻译福，这种的福是在于它内在，它内部它本身自有的这样的一个的福分。但我们人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福，都是从外在而来的，都是我们被赋予，我们被赐福。但是上帝他是圆满的，他本来就是这个福本身就在他自己里面啊。然后 ，we recall Abraham's encounter with Melchizedek when the king of Salem gave Abraham the blessing of God Most High. 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我们就想起亚伯拉罕曾经面对麦基洗德这撒勒王，他就奉至高者的名来祝福这亚伯拉罕。Blessedness, a condition of personal joy, fulfillment, and wonder, is bestowed to us by God, who has an interior inherent blessedness. 所以我们这个的福呢，就是例如好像我们的个人的这种喜乐、满足这种的完美，这一些都是从神赋予我们的，而神本身他是。自己他的喜乐是自己拥有的，他内在自己就喜乐，他自己就满足但我们人不是，我们人是要被赐福，而是外在上帝所赋予给我们的。 The Christian can hope for nothing higher or more blessed than to see behind the veil, to see God as he is. OK, 所以基督徒呢，我们希望呢其实没有比任何什么东西更高的，就是希望能够真正的看见上帝哦。We cannot see him now nor enjoy the permanent state of blessedness because we are sinful, who are promised that they shall see God the pure in heart.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如今正视就是看见上帝哦或者享有这个的永远的这种的福分呢，因为我们有罪。那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里面呢，五章八节里面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所以因为我们有罪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来直视上帝啊。If Jesus was sinless and lived his entire life with a pure heart, would it not follow that even during his earthly incarnation, Jesus never lost his state of blessedness with the Father? 所以耶稣是无罪的，他在地上生存的时候，活在世上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上帝之间的这种蒙福的这种的关系。Jesus laid aside his glory and reputation,But did he lay aside his state of blessedness? 耶稣虽然他俯救他自己，他暂时舍弃了他应有他原本所属于他的荣耀与他的名分但他有没有把他的这种的与上帝之间这种完美的这种的福分给放弃掉呢If Jesus never lost a beatific vision and if throughout his life he had that uninterrupted vision of God's glory, something we'll experience and taste only in heaven. Then, while he was on earth, Jesus had that blessed condition that flows from perfect communion with God. 所以，施保就说，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到这种的福患你不懂怎么翻译 ，beatific vision 可能翻译成福患。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从来都没有不间断的，他在他的人生之中都一直接触到上帝的荣耀这种接触上帝的荣耀是我们基督徒以后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我们才能够享有的。但耶稣基督他在地面上的时候，他与上帝的这种的结合联合是完美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就讲我们通常不能讲说父就在我们里面，没有。耶稣说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但耶稣基督只有讲说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所以不可以倒过来讲说天父是在我们里面，没有，他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说三位一体的真神与我们联合呢？就一种属灵的联合呢，是因为圣灵被赐予我们上帝被赋予我们，我们是上帝的殿这是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罪人，然后上帝的灵，上帝本身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透过圣灵，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耶稣基督现在哪里？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他的神人二性，他复活之后，他有人的身体，他现在是在天上，在上帝的右边，但是耶稣他的神性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他透过圣灵他就与我们在一起哦，所以透过圣灵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耶稣里，然后我们是可以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在父里，父也在耶稣里哦，所以这是一个属灵奥秘的联合。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的联合，父与子的联合，子与父的这种的联合。子在父里，父在子里哦，所以耶稣基督他命令所有的门徒要合一。这个和基督徒合一的基础是因为父子圣灵他们是合一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合一啊，不能啊结党纷争，不能分裂教会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罪，就是破坏教会了。所以耶稣基督从来都在地面上的时候，他是与神他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的交通，完美的一个的联合，他从来没有失去过这样的一个的福分哦。这是我们罪人没有办法体验耶稣基督所体验的啊，因为我们是罪人。If this speculation is true, when the impact of the cross become all the more horrible, when God turned his back on sin on the cross, the pure state of blessedness that Jesus had enjoyed throughout his incarnation state was lost. Darkness came upon him, not because of his sin, he was sinless, but because of the imputation of our sin to him. 那在这里，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地面上，他从来都没有与父失去这完美的这种的合一，这种的交通，这种的团契哦，没有。但是在十，所以结果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一切啊，就非常恐怖的。因为在那一刹那之间，耶稣基督要承担我们世人的罪，我们的罪就被归算在他身上 ，imputation of our sin to him， 被归算在耶稣身上。虽然耶稣无是无罪的，但因为我们的罪归算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结果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喊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这是耶稣在他一生的年日里面从来都没有经历的，就是上帝好像离弃他而他一样。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所要承受的，所要承担面对的是极为恐怖的。Such speculation rooted and grounded in the biblical concept of blessedness has merit, but God's blessedness enjoyed in and of Himself does not depend on what you and I do.在这里的时候，这种的福分哦，上帝这种他自有的有的这个的福分，他所享有的这个的福分，他不在于你与我做了什么，不在于上帝是自己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福分，而是他赐予我们福分的啊。No one gives God a blessing, though we say we bless you, O God. 所以没有人可以给上帝任何的福分，虽然在圣经的言语说。我们赐福于上帝你自己，中文的翻译应该是翻译着我们赞美你啊。那英文的圣经说 We bless you, O God， 我们祝福你啊，他的意思可以是说是我们赞美上帝的意思了。We cannot add to His blessedness， 我们不可以增添上帝任何的福分。He was as blessed before the world was created as he is now， 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是蒙福的，他现在也是蒙福的，虽然人堕落之后他也是蒙福的，他不会受到任何的被造物的影响，不会哦。 And of all our prayer, worship and song can add nothing to the perfection of blessedness and felicity that he enjoys、哦、所以上帝本身他是一切的福分，他，你可以说上帝是喜乐的，上帝是完美的，他是完美的福分在于他自己的，而这个福是他赋予人类的啊，没有人可以夺取他的这个的福分，没有。In summary, I was once appalled at the bad theology I heard in a sermon while leaving chapel with Dr. John Geschner. I remarked that John Calvin would turn over in his grave he had heard that sermon. My mentor stopped in mid-stride and told me that nothing could possibly disturb the felicity that Calvin enjoyed in heaven. Dr. Geshner was rebuking me for my weak understanding of the blessedness enjoyed by the saints in heaven. 所以他斯宝就描述他一个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神学院里面的时候，他还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的分享，一个正道里面有很不好的一个的不正确的一个的神学，他就表述说，如果加文从他的坟墓里面听到这个的讲员所分享的正道的话，他一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那结果 Dr. John Geshner 就是斯鲍尔的这个导师，他就停住了这个斯鲍尔，他就告诉他说，加尔文现在如今他是在天上，而且没有人能够就是打扰或者怎么讲，就是骚扰到他在天上所享有的这种的福分哦。所以斯宝说这个的他的导师呢，就在其实在更正他，其实那一些的圣徒他们如今在天上他们是享有福分的，而是不被地面上的任何的事情所侵扰的。 Calvin would not be disturbed by one poor sermon on the earth while enjoying the bliss of heaven. 所以斯宝说加文是不会，他是如今在天上他是不会因为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的讲正道，然后结果干扰到他在天上所享有的这样的一种的福分。That blessedness is given to us by the mercy of God. His blessedness belongs to him eternally in and of himself. 这种的福分是上帝因着怜悯我们赐予我们的。这种的福分唯独在上帝本身自己所拥有的。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任何在上帝之外寻求福分的都是虚谎的，它是虚空的，它不能真正能够满足填满我们的人生了。我们真正能够来到一种的满足的境界圆满满足的境界，是当我们真正的与神亲近，与神相合。而这个的完美的境界在地面上有时候只是暂时的，好像我们可以经历到，但是因为我们有罪嘛，所以我们会不会完全的经历到这个真正的完美，这种的满足，这种的喜乐，这种的福分，是只有唯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那里才圆满的享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难，我们罪人很难明白的。所以为什么如果当我们明白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又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是不带有任何的恐惧的，而是向往，而是期待的因为这种的福的圆满都是赋予上帝赋予我们的，只有在他里面才有这样的这种的福分任何在他以外的都是虚空的。God is alone in and unto himself all sufficient. 上帝是完全是自足的，在他里面他是完全是自足的。God is all sufficient not only in himself, but also for himself. 上帝不单单在他里面自足，他为他自己也是自足的，而且是绝对的 in the absolute sense. Needing nothing from any creature. 所以上帝是不需要依靠，也不需要依赖任何的受造物。Christians,所以你有听到有时候说上帝很寂寞，上帝不寂寞的，上帝不寂寞，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上帝在创造诸世界以先的时候，创造天使的时候，他到底老人家他寂寞不寂寞？上帝不寂寞，上帝是完美的，他是自足的，他是完美的，整个的福分都在他里面的。Christians often use expression that are well meaning.But that if analyzed carefully approach blasphemy. For example, I am so glad that so and so allowed God to work through him. Or thank you for letting God work through you. Does this mean that God cannot work through me unless I allow him? God does not need our permission to do anything any more than he needed Paul's permission to appear to him on the Damascus route. Or Judas to use him for his greater glory, or that of Balaam's ass to speak prophetically. God is self-sufficient both in himself and for himself. What a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him and us. 斯宝就指出有时候我们在表达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点差不多，我们是误解，甚至来近乎好像要亵渎上帝一样。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哇，感谢上帝，你让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啊，这样的一种的讲法有极大的错误，为什么呢？这种的表达好像是说，如果我不让上帝的话，上帝就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动工。啊，经常你会听到一些说，If you do not change yourself, God cannot change you. 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话，上帝也不能够改变你。你不帮助你自己，上帝也不能帮助你。这一种的讲法是不正确的。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举例哦，甚至是当保罗他是抵抗耶稣基督，在大马士革路上他是抵抗耶稣的，但结果却被耶稣基督降服了。然后结果犹大他是要出卖耶稣的，但是这个出卖耶稣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计划，上帝是使用这样的事情来成就更大的荣耀啊，使到耶稣基督能够救赎，上十字架救赎我们哦。然后甚至巴兰这个的驴子，他能够说话啊，都是上帝他都能做的。上帝是自主的，在他里面也为着他自己，他是自主的。所以what a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him and us. God is self-sufficient both in himself and for himself. 所以上帝是自主的，在他里面，并且为着他自己，所以结果上帝与我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一直在表述我们跟上帝之间很清楚的表述哦，分析哦，我们跟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不一样，完全决然的不一样哦。We should be delighted to have God work through us. We should pray that He will work through us and give us the unspeakable privilege of being used by Him in His kingdom.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喜乐。如果上帝是透过我们来工作的，我们应该要祷告呢？什么呢？祷告祈求说，上帝透过我们，给我们这个的无限的光荣，被他在他的国度里面被为他所用啊。But that does not involve giving our permission to God. We should listen to how we talk and make certain that we are biblically correct. 所以这不是说哇，我容许上帝给我工作，我批准上帝，然后我愿意给上帝用，上帝才可以用我。是吧？我说我们要好好的来听我们到底在讲什么。那结果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观念哦。啊，所以上帝要用谁就能够用谁。他不是说如果他不要用的，不给上帝用的话，上帝就没有办法用他。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回事哦。连好像约拿一样，约拿他在躲避上帝，但结果还是被上帝给降服了。God is not standing in need of any creature which he had made, nor deriving any glory from them. 所以在这里的告白里面讲说，上帝是不需要受造物任何的东西啊，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他也不需要受造物来荣耀他，他才被荣耀啊。啊，这个很重要啊！就算人没有人荣耀他，他自身还是荣耀的。A great painter and musician or other artist learn from others and depends on his medium to make his creations. The artist get a certain glory from the fruit of his labor, but God receives none of his glory from the creation. 所以他就举例啊，画家、音乐家，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他们得到一些的荣耀，这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成果，他们工作的成果所得到的一些的荣耀。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的，上帝并没有因为他造了万有，然后他才得到荣耀啊，没有，他自身就是荣耀的。The creation manifests or bear witness to his glory. However, the creature does not add to or subtract from the eternal glory of God. 啊，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物、受造物，它能够彰显，它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增添、加或者减少或者拿去或者削弱上帝永恒的荣耀，没有。就算是世人犯了罪，创造物受了咒诅，都没有减少上帝的荣耀，它自身是荣耀的，因为这个荣耀本身是上帝的本体哦，它是不能被削弱的，也不能够增添。减少的。We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lest we boast and think that we somehow we are adding to something to God's inherent glory by our obedience or worship. 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以至于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敬拜，上帝才变得更荣耀。 啊，所以甚至啊，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大牧者，他说他要建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教会，建了这个很大的教会，让世人的知道，才知道他才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是有点不太对啊，没有办法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啊，有一天呢、啊、被摧毁掉的话，那又说了什么？之前是彰显上帝的荣耀，现在是什么？现在就上帝就不被荣耀了吗？是不是要这么大？因为这种是外在，是我们人看的，我们以为这样做的时候才荣耀上帝啊，但是没有的，上帝他本身就是荣耀的哦。所以不是因为我们顺服，我们敬拜他才荣耀。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要敬拜他呢？因为他本身就配得敬拜和顺服，他本身就是荣耀的，可以哦。好 ，God is only manifesting His own glory in, by, onto, and upon them。所以上帝他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透过受造物彰显他的荣耀。The creature can reflect, mirror, or be the image of the glory that belongs to God only if he pleases to manifest himself in us, by us, and through us. 上帝是可以透过受造物来反映出他的荣耀。只要上帝他愿意这样的透过受造物啊，透过我们，借着我们，在我们里面，他是可以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的。God is the alone fountain of all being。所以上帝后来在告白说，上帝本身他是万有的源头啊，万有的源头。We discussed his self-existence or aseity earlier, and this is the weightiest philosophical asser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God alone is a pure, eternal, self-existent being, and nothing can exist apart from him.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own being.Acts chapter 17 verse 28, He is the fountain, the source of the stream from which we assort our thirst. 使徒行传17章28节，刚才我们看过，就是我们生存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就是上帝是一切万有的源头、哦、上帝自己本身他是完美的，他是永恒的，他是、自存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可以在上帝以外生存哦，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里面，所以他一切他是万有的源头。Of whom and through whom and to whom are all things？好，在告白里面他说，透过上帝哦，这里一切才拥有啊。好的，我们要看那个告比较好的翻译，我在这里时间仓促，所以翻译的不太好。这个我们可以看这次我可能要去把它弄出来，就是信仰告白里面有很多人都有翻译啊，张宗辉牧师是其中一位，他很好的翻译出来。God is the one in whom, by whom, and for whom all things exist. That may be bad news for us, alas, we are not the ultimate goal or purpose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world does not revolve around us. 所以上帝就是那一位所有万物为什么生存的那一位哦，这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我们人生的最终目的地，这个宇宙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因为我们而有的，所以这个的世界不是环绕着我们来运转的，一切的事物的最终目的都是因为着神哦，不是因为着我们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堕落了之后，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啊。但是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是很清楚的，一切都是为着神啊，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为了要荣耀神。但我们不是，我们堕落了之后都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啊，所以生存也是为了自己，享乐也是为了自己啊，以为在上帝以外是可以寻找到福分、喜乐满足哦。The most crowded places for indispensable people are the cemeteries of the world. 在这个世上最必不可少的就是非常拥挤的就是在坟场里就是他举例，我们看他讲什么。We must understand that everything exists for God, for His glory and majesty. From this, our teleological direction, the purpose of our being, we are of his being, through his being, and for his being. 他在那边讲到这个坟场是因为他是说 我们最终，为什么他会提到这个？这奇怪，
你说，
这个坟墓，
它上面那句是最终的目的，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的 from this comes our telos, our teleological direction, 我们最终的目的，对吧？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方向在哪里？那么我们存在的目的在哪里？So we are of this being, through his being, and for his being。因着他的这个存在，对吧？所以我们有这么的一个所谓的方向，但是这个方向最终是导向哪里呢？仍旧导向上帝本身。
是了，他可能就是
一
提
个
出，
比喻而已。
所以他可能提出这个的坟墓是要让我们反省一下，就是说我们人最终你看都是要步入死亡的但这个上帝他不是这样的OK 应该是这样理解，不然很难明白为什么他突然插了一句话。OK，然后他讲说，We must understand that everything exists for God，所以一切都是为着上帝而存有的。For His glory and majesty，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美、他的荣耀而生存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为我们是出于他、本于他然后也为了他透过他一切都是为了上帝OK，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基督徒要来到这种的灵性是蛮难
那就要稍微解释一下下，
的。
对吧？
是，所以因为我们人很不一样，我们人就好像为了自己的满足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抱负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好像这个坟墓一样，一切都是暂时的。但其实上帝造我们结果一切他的目的，最终的那个目的，最终的方向，我们为什么生存，一切都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而且我们如果是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话，我们本身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的福分，这个的荣耀但结果我们堕落了之后，我们往往是在上帝以外寻求我们人生的目的地所以这种是我们基督徒很难才能够体验得到的一种的灵性的一种的境界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上帝而行来做，为他生存，为了他而活。但其实我们被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好像这个笔，它被造的时候，被我们人造的时候，它是要写字的，它有它的目的。但是如果这个笔，它说我不要写字，它要往它自己其他的方向的时候，其实正在羞辱他自己，其实他当初被造的时候的目的是我们我就只能这样讲了，所以这个是很难，我们很难，人很难去说服很难。一方面知道，但是很多基督徒都做不到。
你这里可以用一部分的传，就用传道书里面来做一个解释。
是，
传道书里面其实有提
对，
到，就是比方说提到虚空的这个部分，
对。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作这一段这两句的一个解释，
对，
那么再结合其他的部分，
对，
把它给串在一起。因为提到这个目的的时候跟动机，对吗？可能稍微会好像看起来有点跑题。学华文的目的在于什么？是华文吗？其实不是，华文是一个载体。OK，现在的汉字跟早期的象形文字一样吗？不一样。好，我跳一下。通过英文来看圣经，通过中文来看圣经，跟通过希伯来文或希腊文来看圣经，有差别吗？有差别。那最后请问，因为我看不懂希伯来文，我看不懂希腊文，而我不了解上帝的道吗？
不会。
不一定，不一定。
对。
所以从这个点来看的话，人的目的，人学语文跟学语言跟掌握文字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对，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上帝。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明白人活着跟我活着的目的 一开始到末了是因着上帝的关系，
嗯，
但是不好意思了，就是人的角度嘛，
嗯，
那我们倒过来看，上帝用他所允许他自己能够荣耀他自己的方式，
嗯，
跟他认为在这个生命体他造出的生命体上，嗯，可以让他可以让那个个体了解他的方式，
嗯，
来完成这个过程，
嗯，
所以文字跟语言跟语文它只不过是个工具，
嗯，
到最后上帝可以通过圣灵说不出的叹息，
嗯，
来让一个完全没有看过字跟不懂字的人，
嗯，
来明白上帝是怎么一个上帝，
嗯，
我告诉你这个部分是非常难的，因为最近我在就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
是很纠结的，要跟身边的人讲这件事情，对不对？包括基督徒是很困难的，
嗯，是，
所以那个世界人跟上帝之间的一个非常难梳理跟主次要掌握好，但是在理性上跟感性上跟知性上哪怕是了解好像了解这个主次的问题，但是因着罪性的关系，因着人堕落的原因，也是上帝所许可的，
嗯，
在现世，
嗯，
很难用行动，
嗯，
完全100%绝对的我们说交融在一起，
嗯，
这个是很困难，而且在人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是，问题就是我们人呢，有时候啊，嗯，就像刚才你讲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样东西，上帝彰显他荣耀的方式，有时候跟我们想要的很不一样。
是。
结果有时候我们会反对啊，然后你看啊，结果我们看出埃及记十四章四节，在这里说，上帝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结果这段经文的上文和下文是后来上帝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们要追赶以色列人，然后结果他们要葬身在红海里面，上帝却说他要在这件事情上彰显他的荣耀啊。那今天我们这种我们不尊神为神的这种的角度啊，不尊他为王的角度的时候，如果说如果我是埃及人的话，我不是很冤枉，上帝不是很残暴，上帝不是很残忍，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我们所要的上帝彰显的那个荣耀的方式，未必是上帝所要拥有的一个的方式。
对，
哎，
人的角度很难，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很难100%去掌握。
是，有时候我在看一些古代的连续剧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打个比方，《三国演义》，它里面呢打仗的时候死了很多人哦，但我们每次把那个中心和注视点都放在好像可能刘备啦、曹操啦、孙权啦、关羽啦，但是里面呢，这个战争里面死了很多人呢。如果我们只是那个小兵而已，一箭就死了，那种小兵这样就趴下来，啊，就终结了我们这一生生命啊。或者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啊，我是这么想说，哇，我们都想把自己投射在大卫的身上，啊，如果你看大卫的事迹，但是有没有想到说，如果我们可能是大卫身旁的一个的士兵？那结果那一战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死了，我们就难道就没有意义吗？所以有时候人会不服，
人经常的不服，
对，就是这样，
特别是服另外一个人，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对神不满啊，尤其说为什么我只是那个在这个整个的历史救赎的舞台里面，我只是那么一小小的一个小角色而已啊，可能是一个看门，可能这是一个的侍卫，一下子一出现一刹那就死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能够顺服的话，我们的这一生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到底门房或门卫，他一生的价值是什么？
是啊。
可能只有日后心天心地碰到他们的时候才会知道。
是啊，是啊，所以好像一架飞机里面有一些人只能做一个螺丝头， 有一个人能做一些电线，有些人做那个轮子，有些人做那个机盘，有些人做翅膀，但是我想啊，如果真的要真正的能够，我们要真的我们的一心要一心一意要为着他了，一心一心这不容易啊。所以其实他讲的都是事实啊，但是不是很多人都愿意去接受。
特别是什么呢？提到尊严的问题的时候，提到尊严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人本身有尊严，而是因为上帝造人的关系，
对，
人的尊严才存在。
对，
这个部分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
都不能接受。
这个是很困难的，
是，
这个真的是很困难，
是，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跟教导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失去，你不可以失去尊严。那基督徒要问的问题是，你失去的是什么尊严，跟你要维护的是什么尊严？
是。
而这个问题很难去理，
是，
因为到最后变成是一种，它可以从哲学上跟神学上来做一个所谓的辩论，对吧？哲学上的尊严，普世价值观的尊严，对不对？那么完了，你到神学上面去争辩，哎，那尊严一定是上帝的关系才存在吗？那如果说从上帝本身，他就是一个完全的完全，跟他就是全部的一切，就是万物之源头，那你从这个角度的话就很好理解，但是很难的。
是啊，是啊，所以在阅读这些时候，感触是说人极度的渺小，可有可无，有这种可有可无的感觉，不是人可以接受的。除非我们能够顺服神，我们相信他，我们认识他，我们爱他，
渺小那一定的，那肯定是渺小。在上帝面前，任何人、任何的动物或活物都是渺小的。但是他赋予渺小的
尊荣，
对，那么
是他赋予的
那个渺小里面，他在他的生存的空间当中，跟他有限的年日跟岁月里面，他如何可以在他所赋予的看似人看似渺小、看似愚笨没用，反过来上帝看似有用跟非愚笨的那个角度来完成他的工作？人没有资格论断，所以我们没有资格论断。其实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 越想越怕呢。到了一个阶段，你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期，说那我只应该这样子讲吗？而且每个字你要想清楚，因为讲错任何一个字，对，可能人一般人听不出来，但是呀，那从基督徒角度来看的话，那上帝在听，这个是一点。第二点，那有些时候在讲的时候呢，我想不是一般人，不是每个人，包括基督徒，包括我们自己，哪怕是重生之后都能够接受，因为它是很颠覆性，就用现在的话是很颠覆性。比方说走自己的路，基督徒会说呢，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什么路？
不存在，这样的路是不存在。
那你再问，这会撕破面子，会吵架。特别是神，如果你年纪轻，你跟比你年纪年长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在那个 Acts 使徒行传，保罗被抓了，被抓之前，被抓的时候，那过程他的那个对话，那个当然是很精彩。
这个也是不容易，很不容易。不容易就是说有上帝掌管我们的人的命运的，很难，人很难接受。没有所谓你走你自己的路，没有。因为你看，我看箴言的时候，人心筹划是耶和华筹定他的脚步，每一步我们踏的都是神，有神背后的掌管。这个也是后来我学习改革中神学，然后再回到圣经中里面看的时候让我更清楚明白，能够谦卑下来。好，继续看。God had most sovereign dominion over them.Many people step aside from classical theology when they're trying to grasp the phrase most sovereign dominion. God is not just sovereign, but sovereign to a superlative, superlative degree. He is more sovereign, and that sovereignty means dominion. 所以告白里面讲到上帝是自主的，而且他是掌管 万有的这种的主权哦。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在尝试在掌握这个的 most sovereign dominion， 就是上帝是最终掌管的自主者的时候哦。上帝不是单单是自主的他也是那最高的自主者，他是绝对的自主者，他是最高的自主者，他掌管一切万有。We can distinguish different areas in which he is sovereign: nature, the stars and their causes, the boundaries of the universe, and so on.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区分上帝在他的自主权里面，他所掌管的有什么，包括自然星星的这个的航程这宇宙这个星球的航程整个的宇宙的这个什么边缘的阔度一切都是在他的主权的能力的范围的掌管当中。 Not a single maverick molecules run loose in the universe outside the scope of God's control， 这个是更令人难接受的，就是说上甚至每一个的细胞，每一个的
分子
都它不是随意的乱跑动的，都是有上帝的掌管哦。He rules over all things in nature. If God is sovereign over all, then he is the source of all authority. 所以上帝如果是掌管大自然的，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一切掌管的万有的那一位的源头哦。His word imposed on us absolute obligation. 例如他的话语，圣经也必须要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完全的顺服的。God alone can bind the human conscience with ethical mandates because His will is sovereign. 上帝只有唯独上帝自己能够约束人的良心哦，以道德的准则来约束人的良心，因为他是自主的，因为他是主。If the Lord God Omnipotent say thou shall or thou shall not, there is no room for debate. 如果上帝本身那全能自主的那位主说你不能这样，或者你应该这样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我们没有资格，我们不能说来辩论到底这个是对或不对啊，应该或不应该。He has a sovereign authority to rule what he creates, including us. Most Christians claim to believe that God has the right to rule over us, yet they belie that confession by committing sin. We try to impose our will as if it were higher than his. 所以上帝他有他的自主权，他掌管万有，他掌管统治治理一切他所造的，包括我们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说上帝有这个的资格来治理我们管理我们但是我们经常辜负了这样我们自己的这种的宣告，因为我们经常也会犯罪，然后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违背了上帝自己的旨意。 At the next level comes the real crisis, the sovereignty of God's redeeming grace. Many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accepting that God's mercy is part of his sovereignty.But God did say to Moses, I will have mercy on whomever I will have mercy. Romans chapter 9:15, quoting Exodus 33:19. 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来到一个的可能一种的不同的危机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谈到上帝的自主的决定来救赎人的恩典他上帝决定要救赎谁的时候，这种的自主权的时候，有许多的基督徒都觉得很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很难以接受说上帝要他的怜悯都是他的自主权的一部分正如好像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上帝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保罗他引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的时候引用。出埃及记33:15这是上帝对摩西说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Most professing Christians try to claim some sort of partnership with God 啊，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我认为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啊，啊，斯鲍也是说，他认为是大多数 most， 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说，其实这个的救恩都是我们人与上帝合作的，我愿意上帝才可以救我们，我不愿意上帝就不能救我了啊，所以上帝能救我是因为我接受，我寻求啊，这是大多数的基督徒这样的讲的。But listen to the confession, God had more sovereign dominion over them to do by them, for them, and upon them whatever God, whatever he himself pleased. 但是告白却不是这样，告白说上帝是完全是自主的，而且他掌管啊一切万有，是按着他的喜悦，透过他们来做他一切啊一切啊一切的计划，一切的掌管哦，所以。God has every right to do with us whatever he deems good, whatever pleases him. 上帝有一切的决定来决定他到底认为哪一切是对的，哪一切是按喜悦他的。哇，这个很难啊。就好像约翰后来约伯也经受不了这样的考验了。约伯后来一直责问神，我说为什么你不公义啊，因为他所遭受到的灾难呢。然后当基督徒如果落到非常低谷很软弱的时候，神就会说，哇，你把我玩弄于股掌啊，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反击啊，所以这个很难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受到这样的一种的试验和考验的时候，像约伯一样的时候，到底我们真的还能够承受得住吗？很难讲。约伯他已经算不错了，约伯没有咒诅上帝啊，因为上帝跟撒旦挑战上帝说，他说只要你这样的行，他一定咒诅你，但是上帝说他绝对不会咒诅上帝结果上帝是对的，约伯没有咒诅上帝，但是约伯却没有办法越过这一关了，他就说为什么你是不公义的，你要出来，我要你听我讲，所以这个不容易哦，就是说上帝有权利来决定我们这一生的所有的经历，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啊，好的事情每个人都讲好的，这阿门，这感谢主。这不好的事情啊，又有谁能够愿意说这是上帝他喜悦他的，他喜悦的事，所以他这样行，所以很难了，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令人接受的一个一点哦。但圣经是确实让我们这样看到的。Do we believe that? Think of Job in his hellish misery, declaring, "Though he slay me, yet I will trust him." 所以我们真的是吧？我就挑战我们真的是否相信告白这样的说？设想了约伯在他最痛苦的当儿，你看约伯讲什么？当约伯讲了很多话，他在他的高峰的时候，他讲了一些很好的话。那有时候他低谷的时候，他讲了一些很埋怨的话，在这里约伯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啊，所以他说，约伯还说他还是信靠神呢，就算上帝杀了他。 And the Lord gave and the Lord has taken away,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然后你看约伯在他的高峰的时候啊，在他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他面对这些的灾难的时候，他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他就这样的讲到，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我赐生出于母胎，也必赐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哇，这个很难，我发现很难。如果有一天上帝把我们所拥有的收取收回的时候，哇，跟你讲，真的是大考验。金钱只是算一部分的，
是
啊，这个是约伯是。
全部
啊，孩子全部拿掉家产全部拿掉，哇，就是破产了，然后还有就中了疾病没有办法治的疾病，哇，这个是很难的，很难。所以后来看到他的太太也就能够明白他太太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啊，所以就是说你去咒诅神吧，去死吧。好 ，God has a right to do whatever He wants to do with us。所以，上帝有他的主权来决定他到底要对我们做什么，他 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Perhaps you have heard someone say God save as many people as he can. 啊，可能你有听过说上帝要拯救多少人，他愿意拯救很多人，他尽量的拯救很多的人。God could save every person because he has the ability and authority to do so. 但是施巴说上帝是能够拯救每一个人的，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的权柄这样做，他是能够的。But when we start talking about God, what God can and cannot do with his grace, we have undermined the biblical concept of his most sovereign dominion over everything he has created. 但是当我们讲到说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他能够这样救人或者不能够这样救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在违反了圣经的一个清楚的一个的教导，就是上帝有他的自主权，他在他所造的一切的万物里面都有他的自主权，他要决定要做什么就做什么。Then we fail the real test of whether we believe in the sovereignty of his grace and mercy. 当我们否认这一切的时候，其实我们经不起真正的考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相信接受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是在他的自主权里面，他要给谁就给谁啊，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In his sight all things are open and manifest, his knowledge is infinite, infallible, independent upon the creature.在上帝的眼中一切都是敞开的，一切都是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在他的知识里面也是无限的，他是无物的，而且他也不依赖受造物或者任何的事情啊，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不影响他的知识，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他的知识也是无限也是完美的，一切在他的眼中就是及时的，就是他的知识是及时的，他不像我们像要想一想，不需要，他的知识是及时的、立即的啊，一切啊，我们还要去我们还要经过处理，好像一加一，然后我们想一下啊，给一百加五千，我们还要处理一下，我们才得到答案。但是上帝的答案，他的知识是立即即刻的。Against this doctrine, we have seen the heresy called open theism. 啊，结果有一个资宝就指出有一种的一种异端，他就是异端了。对我来说是非常极端的，不过他把它列成异端了，就是 open theism, 就是敞开神论哦，敞开神论。It stated that God does not know the future decision of volitional creatures such as ourselves. 啊，这个敞开神论呢，他们为了要维护人的自由意志，他们结果就是说，上帝是不知道我们待会要做什么的，因为他不违反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他要看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结果他才回应，他才好像下棋一样，你做了一步，然后他才知道一样啊，可能也不是下棋你都知道下一步，可能你是高手的话，你都知道对手下一步要走哪一步，但不是哦，他是上帝完全不知道，他也不约束，他也不去管理，他也不知道哦。Therefore, God's omniscience is not really omni, but rather is limited by future decision of moral free agents. God is ever learning, he's open to future possibility that he does notconcurrently know and about which he will not know until they happen. 所以上帝这个无所不知哦，结果不是无所不知啊，结果上帝的这种的知识对这个敞开神论而言哦，他们这种的理论，结果上帝所有的知识都是被我们这些个体自由的个体所限定的啊，你结果底下这个人要怎么决定，然后才会决定了世界的走向，所以上帝是永远都是在学习的，他是敞开的，所以他是在学习的，他不知道待会要发生什么事，然后结果上帝也正在进化，在学习当中哦。哦，这个所以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哦？肯定不是圣经的教导，不过也是蛮流行的这种的神学的看法，很可惜哦，而且是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博士他们所提倡的。Over against the ghastly view of God, we have the confession affirmation that in His sight all things are open and manifest. 在告白里面，他就讲到上帝一切他所看见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敞开的，是立即在他的面前的。If you want to embrace the genuine open theism, then you must affirm that all things are open and visible to God from all eternity. 如果你是真正的要说是敞开的话啊，不是敞开神论哦，是真正的在神眼中一切都是敞开哦。你必须要承认说，在一切的事情，在上帝在永恒当中，一切上帝已经是明了了，一切都是明了了啊，在他没有造万物以前，一切都明了了，这就是上帝的知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上帝没有说我造了一个的啊，创造了之后，然后再想想说他底下会不会堕落？不会，一切他还没有造之前的时候，在永恒里面，他的知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已经是立即，他已经知道了啊，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If you all knowledge is in His mind already, an infinite knowledge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所以上帝在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中啊，上帝没有脑，我们讲脑海，在他的思想当中，说一切都是无限的，无限对以前、现在和将来的事，他已经无限的都知道，立即的马上就知道了，甚至还没有造万有之先的时候，他已经立即就知道了。Furthermore, God never learns anything from us before we say a word. Before it is on our tongue, He knows it. He knows that we are going to do before we do it. And it is not a last minute knowledge. He knows in advance what will happen 5, 20, 50 years from now. 所以上帝他不需要从我们当中学习任何的事，他不需要观察任何的事，也不需要从我们的口中知道任何的事。他所知道的是的。不是单单现在，而是将来、未来，啊，直到永远了。So as nothing into him contingent or uncertain， 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告白说，没有任何事是偶发的，没有任何事不确定的，在上帝的眼中，一切都是明了的。When we say things are contingent, we mean that they are unnecessary and dependent on things outside themselves. For example, I come to a fork in the road and can go either left or right. Which way?I go is contingent or right decision I made. When I play the chess, my opponent has certain moves upon to him. I must figure out a response to those contingencies. If he make a move A, and then I can do 1, 2, 3, 4. Or if he make move B, then I can. The master chess player must consider all possibility on contingency facing him. 所以当施宝说，当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偶发的时候啊，结果这些事情就好像说，我打个比方，他举例说，如果我们说我来到的一个的交叉路口的时候，我要去走左或去走右的时候，我所做的决定是我自己偶发，我自己所做的决定。然后他又在举例，当我玩棋的时候，我下棋的时候，那个的对手他要走哪一步棋的时候，我结果要预先的知道他要走哪一步棋，以至于如果他走第一步的话，我可能结果我要反攻另外一步哦。所以一个高手他在下棋的时候，他要想好所有的可能性，一切可能会偶发在他身子在玩棋的时候会偶发的可能性，他都要去好好的去思量，去策划，去想思考。The confession says that God knows not only all the realities, but also all the possibilities. 所以在这里告白是讲说，上帝不只单单知道就是事实所要发生的事实，他也知道所有的偶发的可能性啊，他也知道啊，就算没有发生，他知道偶发的可能性，他也知道。He knows all the contingencies. His knowledge is infinite, infallible, and independent of the creature. So nothing is to him contingent. 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切是偶然的。就算是说，如果他不要这样做，他那样做的时候，他也知道所有的可能性啊。他就是说，上帝没有任何的偶发，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偶发，他不晓得的，他不知道的。He knows all the contingencies, but the contingencies are not contingent.To him, God never has to wait for the possibility to become actualities before he knows what will happen. 所以他要提出的就是说，上帝不需要说他变成了事实之后他才知道这个事情，在他还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神也知道一切的事情，包括一切任何的偶发的事件了。 可能的事件啊，是他还没有决定的事件呢、啊。God is most holy in His counsel, in all His work, and in all His command. 所以上帝是最在他的一切的旨意里面，他是最圣洁的。这包括他的工作，他一切的命令啊。The holiness of God is the superlative degree is found in His holy counsel, His holy plan. No diabolical scheme is hatched against us.For the purpose of His counsel are only good. 在这里说，上帝一切的旨意最终的目的都是良善，都是圣洁的，所以没有任何的邪恶在神的计划当中啊。就算有神容许邪恶发生了、啊、在一切的受造物里面呢、啊，这一切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着他的圣洁与良善为最终目的地哦。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concept because we see real evil around us, and it is a sin to call evil good. Evil is evil, but God is sovereign over evil. 啊，这个对我们人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经常都看见在我们周围当中有许多邪恶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把邪恶的事情讲为良善的时候，这是一个的罪。邪恶是邪恶，而上帝本身他是掌管一切邪恶的事情啊，他是在邪恶之上的，他容许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才能够发生的。This means that in His counsel, God has and for His own reason determined that evil should be there, and that does not make His counsel wicked. 这意味着上帝在他自己本身的原因里面，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原因，他决定容许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当上帝容许在他的安排计划历史当中有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不意味着上帝就是邪恶的。哦，没有，虽然就算他容许，这不代表上帝是邪恶的，因为按加文的话，最终上帝的目的地是为了要荣耀他自己，为了，所以他的一切的旨意都是终极都是圣洁的。都是良善的。By God's holy counsel, the earth is fallen. By His holy will, we have fallen into corrup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are thereby excused or that our corruption is anything less than that. But His sovereign will covers all that now is and all that happens. His counsel and wills are without blemish. He is most holy, and not only in His plan, but also in His execution of His plan in all of His work.He is most holy in everything He does and commands. God does not command His creature to sin. He commands us to be holy just as He is holy. 虽然上帝他的掌权里面，他的掌管万有的当中，他的计划里面，他容许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哦，是把我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是一些都是上帝的掌管啊，结果我们的败坏，我们可以说我们推脱我们的责任哦。上帝的掌管，他的复辟是 无瑕疵的，是完全的，是完美的，而且他是最圣洁的。不单单在他的计划当中，在他执行他的计划，在他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当中，他都是圣洁的。上帝是完全圣洁的，在他一切所行的，一切所计划的，一切所掌管的，一切所命令的，他都是圣洁的。上帝并不命令他的受造物，就是我们人类来犯罪，他命令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利未记11:45。To God is due from angels and men and every other creatures whoever worship, service and obedience is pleased to require of them. 在这里告白说上帝任何欠于就是。当归给上帝的，就从天使与人与任何受造物，当归给神的敬拜、侍奉与顺服、上帝是乐意、来要求我们这样给他当得的敬拜、服侍与顺服、包括人和天使、Mortimer Adler set forth the 100 most basic concepts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 concepts like justice, freedom, and value. We speak of these concepts regularly. Yet when we analyze them carefully, we find them exceedingly difficult to define. Take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 ask my seminary students to give me a one-sentence definition, and they struggle to define it with precision.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斯巴鲁说，我们很长的时候在讨论哲学的时候，讨论甚至一些话语、一些的话语的定义、字义的本身的定义的时候，我们都面对极大的困难。就好像例如他叫他的神学院里的学生给他就是定义什么是公义 justice， 什么是公义，那结果他们都要非常的挣扎来写这一句话来定义什么是公义哦。I always end up referring them to Aristotle. Justice is given to every person their due, that which is owed them. In some cases.Reward and in some cases punishment. 所以斯巴鲁说他结果他可能在这当恶的时候，他后来他往往都是最后都是把阿里斯多德的这个哲学的这个定义公义是什么来给予这些学生呢？这公义是什么呢？就是给予所有人他应当当得的当有的，有些时候是奖赏，有些时候是刑罚，当得的就给他有时候是奖赏，有时候是刑罚，这叫做公义哦。Take the example of a beauty contest where we are to award the prize to the most beautiful contestant. If we give the prize to the least attractive woman, even if it is to affirm and encourage ugly duckling, we have committed an injustice. 所以例如好像这个选美的竞赛的时候，那如果当中我们应该其实是要把那个的奖品给那最美丽的女人，就算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就算是我们要给一个给那个最不美丽的女人哦，就是丑小鸭的话哦，那结果我们如果不给他们的话哦，结果我们就是不公义的啊。This is not because there is any merit in beauty, but because we enter into a pact, agreed to a covenant that the prize will go to the most beautiful.Justice requires that the term of the covenant be fulfilled. 所以就好像这个的选美竞赛里面，如果他一个是选最丑的、最丑八怪的，然后有奖品的，那你不把这个奖品给他的话，都是不公义的。因为在我们进入这个的选美选美赛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好了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把你当有的、当得的而给你哦。所以在选美里面。他已经规定了规限了应该要怎么的来得取这些奖品哦。所以斯巴鲁说这不是说在美丽当然有任何的就是功劳或者功劳而言哦，而是我们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的约 covenant 这个的协议的时候啊，这个协议就是说这个的奖品会给予那最美丽的，所以这个最美丽的才能应当得到这个的奖品哦，这个就是公义。公义就是说，在这个协议当中，在这个约定当中要被履行哦，这个叫做公义。Okay. Thereby has come the principle of something being due. I am not due any money from you inherently, but once we enter into a financial agreement to trade my goods or services for anAgree upon fee, then you are obligated to pay me that fee. You will be acting unjustly if you fail to give me my due. 另外一个，后来他举例就是说，如果我们进去一个商业贸易的一个的协议里面，如果你要卖一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不把那个钱付予你的时候，这个是不公义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协议说，你给我这个货，我就应当要还你这个的钱。This concept of dueness is tied historically in Western thought and to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这个所欠的、所当付的这个的这种的概念呢，在西方的这个思想里面是其实是紧紧的与公义这个的原则是相结的。I find it fascinating that in the light of God's goodness and holiness, the confession uses this concept.To him is due from angels and men, and every other creature whoever whatsoever worships service or obedience he is pleased to require of them. 在你告白里面讲说其实天使和人和一切的受造物、都其实应当要、可以说欠于上帝的，应当把他的敬拜、他的服侍、他的顺服，他应当要献给 于神的。这是上帝所乐意要求天使、人一切的受造物，把他们所欠于上帝 的敬拜、服侍、顺服给予上帝、哦。God does not enter into a voluntarily covenant with us in which we agree to certain terms before we are obligated to give him his due. By the nature of his perfection or holiness, I already owe him everything. 所以在这里是把我提醒我们，上帝并没有就是说每一件的事情都一定要跟我们有约定了之后我们才、应当要履行，我们才应当要给他所配得的敬拜、服侍和顺服、哦。上帝本身他自己他就是完美，他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是被他所造的，所以我们欠他这一切的事情、哦、我们固有这个的义务来顺服、敬拜、尊荣、荣耀上帝、因为我们是他的受造之物、I have an inherent obligation to obey, worship, honor and glorify God because exaltation from the lips of the creatureIs his due. 我们是被他造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做。Paul arranged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tribunal of God for their foundational sin. Although they knew God, they did not glorify him as God, nor were thankful. The most fundamental sin of the whole human race is withholding from God the honor that is due. 所以，使徒保罗举例，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的说，就是说。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使徒保罗就说世人虽然知道神但不当作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人最基本的罪就是不把上帝当得应得的荣耀而归给他。所以敬拜不单单是一个的权利、享有的权利，敬拜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人类的责任。 To be sure worship is a privilegeBut it is also a duty. 所以敬拜神也是我们人类的责任。It troubles me to hear people say we don't worship God because it is a duty. We worship him to fulfill ourselves. 所以使徒保罗就说 我听到很多人经常讲说我们敬拜上帝不是因为他是义务，而是我们敬拜他是为了要满足自己。这是错误的观念。敬拜上帝是我们受造物的义务、就好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世人不敬拜他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好， True, worship does fulfill us, but most importantly, it is his due by his very nature as God. He has the right to impose absolute obligation on us to bind our conscience so that justice demands that we give to him whatever he requires.And commands, we have no escape from total obedience to Him. 所以、是的，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也受饱足，也受满足啊！就是我们在敬拜神的当恩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受到满足，也受到喜乐，我们受到就是这种的满足。但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最重要，是因为。这是上帝本就配得我们敬拜的，是我们欠于上帝的、因为他造了我们，他有这个的资格来要求并且、命令我们人、约束我们的良心来使于我们应当给他应当有的荣耀、所以、按公义的原则而言，我们应当要给他应当当得有的敬拜、赞美和顺服、We have no escape from total obedience to him. 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这种对上帝的完全的这种的顺服。 we believe that we do not really owe God obedience, but that he really does owe us mercy and forgiveness. 所以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不欠上帝任何的顺服，但其实真正的就是上帝他其实不欠于我们任何的怜悯甚至宽恕，上帝不欠我们的，他不宽恕我们，他不怜悯我们，他也不欠我们的。 But mercy is not our due. Whenever we receive mercy, it is because of grace, not justice. 所以当我们得到怜悯的时候是因为这是恩典，不是公义上帝不欠我们的，他不给我们他也是对的所以他不欠我们任何就是怜悯他不赦我们的罪，他也不欠我们的，他依然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是的原则就是应当要给的就给，不应当给的就不给当罚的就罚，当赏的就赏。所以这种就是说我们要被饶恕被宽恕受怜悯，不是上帝欠我们的，我们也不配得有的Justice requires that we obey God. Justice requires that does not require God to forgive and show mercy to us. 所以公义要求，公义的原则要求我们一定要顺服上帝，因为我们是受造者。公义的要求不限定说上帝就一定要饶恕宽恕并且怜悯我们，当上帝他宽恕怜悯饶恕我们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恩典OK， 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慢慢教我们的孩子因为经常我发现孩子们还是我们大人经常都讲公平公平跟公义是有很大的区分区别上帝不跟我们讲公平的，公平就是每个人的都同样的材质，每个人都同样的钱，每个人都同样的高度每个人都有，不是的，上帝是讲的是公义，公义所以上帝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的，他讲的是公义，你该有的他给你，不该有的他不给你，然后该罚的他就罚，该赏的他就赏。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是该赏的，然后我们如果上帝是完全是按照他的公义而行的话，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灭亡，但是在他的自主权里面，他却决定了要怜悯一些的人，这就叫做恩典。OK， 所以上帝不讲公平的凡是他给所以后来圣经就有一个的原则，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就是上帝的公义等一下我看我找得出来吗？我忘记在哪里了。就是说，耶稣基督有曾经说，多给谁的，就向谁多要
这个蛮深。
对。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就看三位一体。